平常来看，圣经启示录，启示录，16章，启示录16章，第13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人，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地下飞之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被活的人尸体歧视，出去到天下众王上，叫他们在神全能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紧紧开的衣服，免得赤身而死，叫人为他休息的有福了。那三个被活变成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斯多镇，我在里面第16节。那三个为我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斯多镇。好，我想你的圣经在这里怎么说？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在处理这段时间是我们烦恼圣经讲座其中一个话题。我们这一次圣经讲座大概是叫做11个地方，一共有36场。我们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们来36场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基督哪特色的丰富。那么基督特色的丰富，其实就是基督生命的丰富。那如果这个丰富是没有人能描写，所以圣经就用一块地来形容它。这块地呢，乃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普通讲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说到了这里。但事实上，你记得吗？圣经当中总说，我们这里信为本的人，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就是他的子孙。一般的祖宗呢，像天上的星辰都是我们的教会的祖宗；还有一般的祖宗呢，像地上海边的沙子都是我们的祖宗。所以简单来说，神给亚伯拉罕设立的祖宗是属地，神给这个祖宗呢就是属天。同样一块地，迦南这个地。对以色列来讲，是实实在在的一块地，是地图上能找到的一块地。虽然它不是占领地，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对基督徒来讲，这块地是充满了权力。圣灵就借着迦南人的点点滴滴，让我们能明白基督哪彻头。那当我们从中立开始，我们这一段的交通的时候，我们是从加利利开始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有机会能访问加利利，特别是加利利海四周，你就会发现加利利可以说是整个加利利最亲近的地方，最充满生命的地方。或者说，在这个加利利的地位，你几乎看不到一片沙漠。如果你访问一个城市，我也能，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山的山坡这边，向北的这个山坡是青翠的，向南的这个山坡是土黄的。如果你站在如果站在橄榄山上，你往地中海的方向看，一片青翠；如果你往乌克兰的方向看，所以我们知道，在迦南地的的确确有新鲜的地方，像当地也有一些沙漠一样的南地。我们还记得吗？亚伯拉罕进到了南地，而南地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约斯巴，在那个地方有多半都是类似沙漠一样，所以它的井水就变成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迦南地是多产多姿，迦南地跟圣经是有相互，你可以从好几个角度能够把它明白。但是呢，它每一块、它每一部分，事实上呢，都带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比方说昨天晚上我们这里的大概迎来今天的第二天，因为我在这里面要告诉你，那么到底当我们到了福里，我们是不是还照着原理不给我们的这一种情况？后来我们回身想，你看我们仍旧还照着原来的计划，如果这是我们越活越觉得我们还不要怎么做。但是第一个晚上主就给了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许这就是最好的。从这里我们也许对于这个圣经中的这个迦南会有更深的认识。那昨天晚上我们闻到今天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熟悉了，神啊，我的心可怒，如怒可怒兮。那你们看这一个讲道有一个对比，这个讲道也没有他们跟人相差那么一些，那个如怒在吸血上面，怒怎样的可怒吸血，我们也怎样的可能但是你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有问题，但是神和我们的关系是不是福利平安的关系？今天我们信仰是不是建立在福利平安的福利平安的根基上和基础上？现在我们明白，如果这个路在跟人相加，他引发这个事情，他要有这个资源，他要拥有这个吸水，这个吸流什么能够治？我怎么能够得解脱？什么能够得到快乐？那么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原来昆仑山呢，乃是一个很高的山，大概有9000多英尺，每年的大概半年以上都有积雪。但是当雪融化的时候，它的水慢慢的就流到了昆仑山下，但是呢，在昆仑山下刚好有很大的泉池，那个泉池曾经有一度，因为就是在那一带火山爆发，也就是那一带有地震发生，所以我们知道，在约旦的地北边那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原来的名字就叫撕裂的地，那个地。从这个层次面来看，为什么是地被撕裂？如果地没有被撕裂的话，你天天可以看见黑龙山的水，你也可以测量黑龙山的降雨量是每年是60英寸，可以说是雨量充沛的地方。但是你可以天天看见它的东方充满了水，但是如果没有那次地震，如果没有那次火山，我们知道虽然昆仑山充满了水，充满了森林，充满了山树，但是一到了昆仑山上的大河盘旋，就完全的被打破。你能够客观的相信宇宙的有限，你也真的是宇宙的有限，因为的确在昆仑山，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可以测量给你看。那里充满力量，那里被说是充满甘露。但是你如果是个坑，你如果是个洞，当你在那里寻找，当你在那里希望能够寻找溪水，能够解决甘露的时候，你得不到，你就不能解决甘露。但是感谢神，曾经有一度火山爆发。曾经有一种是个大的灾难，曾经有一种那块地被人撕裂的地，对于哈拉后裔来说，那个撕裂的地对他们永远的印象永远不会磨灭，因为他们的祖先就是哈拉。根据圣经，他们活活经过一次化学大地震，他们就被吞到地底下。甚至到我们可拉的所有人是通通灭亡。我们以为一切都没有，我们以为这就是可拉一家最后的结局。但是等到我们后来读到以色列人再次数点反省的时候，在数点的年龄也要半天他们发现说，虽然可拉一家的人已经因着那一次的震灾，可以说他们 也有问题，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是可拉的重子没有思考。圣经就告诉我们，我到现在才知道，按理来说，如果那一次因着神圣如灵的可拉和可拉的影响，那么就是根据逻辑，可拉的重子已经没有了。弟子们应该是很欣喜，结果圣经给我们可拉的重子。后来他被带到我家里，后来他被带到我身边。因着他们这个经历是一生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可以想象他会问我们，常常会问我们，为什么可拉和他们一样，他们因着我的父母也可以，我的父母也可以说是逃避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被带到？为什么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为什么今天我们唱歌？没有原因，那个解释不是我们里面的好，不是我们里面的好。当你听见这个，你当你听见你拿着和把这个家里的血，这是和一些花的血和一些这个金子混在一起，我们以为是这些人，这些人比我们更。当你看见西瓜的那个篓子倒塌呀、洗刷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他们比我们更有罪，但是不是的。如果我们悔改，我们就要像你们一样的。所以弟兄们，肯定也是有问题的。当可拉的父母每次分享他们所发生的事，弟兄们，他们有很，他们必定有很深的感受。是他们比我们更有罪，那是不知道为什么神在爱，为什么神在怜悯，为什么神在看重，就是我们所愿放弃，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弟兄们，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这些人本来不是很多，我们这些人本来不是一直才，我们知道自从亚当那个时被害以后，弟兄们，你看见了吗？所以就一个人就进入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犯一个罪，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知道说，像亚当一样，我们出在母胎里面，我们就犯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许多罪，所以我们罪人，因为我们罪人，所以我们犯了许多。那弟兄姊妹，因着神的公义，若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什么时候我们就产生罪人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按照这一点，人人都有死后才有审判，我们的代表还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很清楚，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不肯相信主以前，我们最后在神的震怒之下，就是我们不是罪人。的确，但是曾经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我们遇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结果我们就麻烦不起。所以你们的大河还是大业的工程，我们就要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事情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可能后面他们知道满怀多少。因为这个人他们有一诗歌要唱，他们写下来的诗就是可拉和我的诗。所以弟兄姊妹，在诗篇里面有一百首诗篇，讲到十字架的经历最深刻的就是可拉和我的诗。虽然他们正在救人，但如果能用这个图画来说明反映我们今天得救以后，在主面前许许多多的经历。那弟兄姊妹，的确确确确确确用这些可拉妇女，把一些很重要的经历、很宝贵的经历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昨天就这样的来看诗篇四十二，他们是一般唱诗的人，他们能有诗歌好唱，因为他们知道怜悯乃是我们的神。 应该保护的。那么就是下代人就应该不再有像旷野那样的气那样的气息。旷野有地震，难道在江南地区也有？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原来是写诗篇四十二篇的那个作者，那次他写那个诗篇的时候，他就是在黑龙山下，他就是在那个四十二篇那一块。我们知道很清楚的，就在那个时候，他描写那个他描写一些树就在山下，哦，就在山底下，好像月底下跑来跑去的时候，在喝水的时候。那么他就想起来，他说谁呀、啊？我的心可怒不怒可怒兮。所以在那个祷告里面，他怎么称呼我的神？他说我的神，我他你看他那里诗篇四十二篇，他在祷告里面他怎么称呼他的神呢？他说他怎么说？他说我要为神我的磐石。他有话要说，他有话要对神说，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弟兄姊妹，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黑龙山下刚好是个大的磐石，而且是永久的磐石。但是他心里记住，我们都知道，这个永久的磐石就是这个道路，也就是这个可拉说老话的位置。我们知道两千年前他们两个死在山上，为我们受了责罚，因为我们虽然罪都归在谁身上，谁的杖、犯罪的杖就落在他身上，那个磐石就是我们。所以今天如果咱们有机会来到这个山下，你所看见的磐石是烈焰的，你可以看见到磐石烈焰的有什么？所以就是，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有冰淇淋打开你的门，结果我们看水和水所以就是你现在我们知道那个水流出来不只是叫肉的不只叫这个肉的干涸的肉不光是滋润的肉不光是叫不光是解了肉的干涸同时我们知道那个溪里头流下来就是约旦河然后就流到整个的山下。第五，我们知道加利利海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我们的加利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库，就是那里，你看那个加利利周围都有溪水，所以我们有加利利一切可以代表生命的东西。但是我们为什么加利利是溪水？那个原因。就是因为黑人山，黑人山有溪水的流下来，但是溪水能够流下来，那是因为磐石的供应。今天我们的这个资源，因为我们的供应，我们并没有流下来，但是不仅仅是，他说他要叫我们的生命，而且更丰盛。如果能看见我们周围一片溪水充满了这个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么就那个解释是什么？那个解释很清楚，就是因为那个话，然后流到加利利海的边境，打出了洪水灌溉，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里面的水，然后从那里再流出约旦河的水，就一直流到死海。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一部分的话就解释为什么加利利是溪水，为什么我们所得的生命是丰富的，因为我们曾经为我们预备，因为他曾经为我们预备，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人不光是丰足的人，而且是有浇灌的，所以难怪处处你所能看见的遥远的方向。在这个园子里面，你不仅看见基督的美丽，你也看见基督，你也闻到基督的馨香。同时呢，你也看见，你也能享受基督的同在。所以，圣经是用这样的一幅画来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的生命是何等的神。所以，今天我们的人不光仅仅在说，我们甚至不看。 我们的生命成长当中进步，就好像这个地域的沿海、沿海所有的那个形态，所有的生命形态，你看它就下的是有丰富，而且那里有比方有三十多度，而且那里很多很多的有寒冷，而且呢有许多的生命。你看一切都是茂密，一切都是繁盛的，一切都是欣欣向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曾经一块地的海，因为不想造化，结果海就裂开。我们永远要记得，在这样千年前十字架上，我们所承受的地震是空前绝后的。因着他为我们死，因着他为我们受，因着他为我们裂开，感谢今天他帮我们来到。那我们昨天也稍微说了一个故事，那个火山真出来那个主人，后来从根本的时候是全部的，那个泥土呢，后来就变成最好的。我们的整个传染力，如果你要考虑最肥沃的地方，就是这个，因为我们说过，那个火山分出来的那个泥土是褐色或者是近黑色，很容易吸收阳光，所以比别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全世界全家人最好的麦子，乃是怎么的？最好的麦子是让祭司们到预言节的时候去那里摇曳，虽然最好，为什么最好？因为最好，为什么最好？因为特别容易吸收，所以你看这个，这个里面就做得了好，感谢。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长大，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不只是得生命而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能够欣欣向荣，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所以这个厚土背代表我们，这个厚土背后代表我们，这个厚土背后代表金钻，代表金钻一段惨烈的历史。如果你看见山川地裂，如果你看见那个这个，看见那个当时地震撕裂的情形，亲爱的弟兄，我想，如果我们想到那个，我们就知道背后是什么，那个背后是代表神在给我带领丰盛，他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一直到明天，我们就是好。结果就能结果就按这个日期，所以基督的加拿大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加利利海的清水，加利利不仅仅是民主的作为结果，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黑人的加拿大，也就是可拉后裔所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没有了罪前，那个旷野如果有一天我们。但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艰难。但是在可拉后裔的十二天时间里，一天时间最基础的一天时间里有十二天，他这些时间就奠定了所有十二天的基础。感谢主，现在我们明白，圣灵能还借着迦南地的种种，让我们明白我们属于生命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和他们有这种关系，我这次信过去产生生命，他们有那么有什么人知道这个根本上面是在家里面的人，这个他们一个的人是在家里面的人，不是在家里面的人，是新南边可以说就是这里可以说是一个东北一个人是东北大概好像是天山，你看见那个震动，那个震撼。起初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么说，但是等到当你看见那个麦田像黄金的河水一样，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知道原来生命成长不可缺少，那是那一块。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成长都是因为 我们如何在我们身上复活的结果。这不过是一个故事，但你看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教育来说有多北边，还有西南边，多北边给你看的好像是天上，你看有地震，然后你看有火山。但如果你往西南边去看，西南边有一块地方，这个是我们九月的华晨大道耶稣的平原，耶稣的平原。为什么是耶稣的平原呢？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在那一带可以说是迦南地，他们的城呢都是迦南地。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是少数，所以呢，他们有一个这个分产区可以说，他们好不容易就是少数的以色列人。他们到了那个农垦，然后就有个农垦区，那个农垦区的名字叫什么呢？德耶斯列。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呢，在他们居住的战场，就耶斯列平原这一块，最古老的一座城是米基多。因为大家知道米基多的什么地方，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史诗地，请大家看一下史诗地。四世纪，请我们看第二十七节，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马心里有感，出国善和出国善相对的律。他那和他那产生的名字，多尔和是多尔相处的距离，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在金水平原里面的。以伯爵和从以伯爵相处的距离，米基多和从米基多相处的距离，迦南人就是你受在那些地方。所以就是米基多呢，原来是迦南王许多他们所在的许多的城里面的一个，叫做米基多。我们要记住，是米基多也好，或者他那也好，这个城呢，事实上都比耶斯列的城垦区要少太多太多。他们老早就是他们的地方，而且我们大家知道考古学家发现。这是什么？这就是米基多这个城市很典型的例子。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啊，他们呢就把一个城呢，就是把一个城盖起来。一个城盖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只有他们君王和贵族呢能住在里面，因为他们所有的粮食呢都放在里面，然后就城墙倒塌，用城墙呢把它围起来。那么所有的农民呢，所有耕种的人呢，就通通呢是啊，就围在那个附近，所以这是典型的那时候他们的城。为什么每一个城都是城堡，都是城堡，而且有很好的城堡把它围起来。那么现在呢，这个城啊和附近乡村的那些农民有利益契约，他们这样说。我们到时候呢，我们把我们农场的收入有一部分的米谷呢，我们给你们。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呢，别人来打扰我们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们打开，让我们进去，你不能保护我们。所以你看，那这个处在乡村的这一代人，就成为天城的儿女、女儿。所以呢，现在你就知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耶路撒冷的 The Daughter of Jerusalem， 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耶路撒冷实际上很多的经验，但是很多的这个农民，很多的生子们，大多数那些也是 The Daughter of Jerusalem， 就是说是这些城的女子。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懂得这个背景。否则的话呢，是用我们去理会它。事实上，你如果知道那种的情况很清楚。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吗？这里的话呢，就有感触国家和从国家相对的距离，看见没有？所以附近相对
这个女子呢，事实上是罗丹的女子。然后呢，塔塔，它是塔塔乡镇的居民；多尔，它是多尔乡镇的居民；以波塞，以波塞乡镇的居民；米基多乡镇的居民。你看，这个最上面的作者已经到了，在看。所以可以说呢，这个以色列这个文人群呢，是后来的，而且呢，他们从那里结果有一个很小的文人群。那么当然，在万以色列中形容那个平原，他当然不会用米基多的部分，因为是外邦，那是迦南人。所以很自然的呢，虽然呢，这个文人群很小。而且时代后来完全是被迦南人包围，那个力量也没有的。但是呢，圣灵呢就说这是耶稣的原因。那么耶稣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民族的这个国家。等等，我们说是因为。那么这个西南方呢，就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阿门尼的战场。而这个战场事实上不是等到我们回来。还有大概就是那是最后一次是他们的这种战争，而最后一次他们的这种战争，我们这个知道那是世界上毫无疑问，因为全世界都是一战史。那么那一次可以说是他们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大战的战场。拿破仑曾经访问过他们，他说据他所知道，他们这次的战场是全世界最好的、最理想的战场。那么，他说有机会去看的话，这是很有意思的。他所在的地方呢，可以说就是在那里，可以说是在加利利海西南岸。那现在我们要说这些，你如果读以赛亚书9:1，那你光是预言的时候，第9章光是预言有一天。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政权要担在他头上，那你预言说我们主已经要来，他要来做王。但同时呢，他也预言说我们主在地上做王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那么他在哪里做王？那么圣经上目前到西伯伦地里面讲的哪个村？那么这是地人原来是个女士，他不是被谁看不起？被那些坐在牛上的看不起，被那些坐在牛身上有他的人看不起。那么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到了那到了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这些人也跟牛一样。那么这个牛要带什么呢？圣经说要带出盼望的人家的牛。所以现在这个加利利啊，大家记住，在旧约里面他知道。加密海的事实上，新界线更好的，更好的都是大约几多好像，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自己的新界，所以你太装过去是事实。而且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鱼啊，从撒命一直到死化，你把不到的肚子的鱼就是，所以这个鱼太大了，他们不喜欢打鱼。在有些人而且他喜欢在耶路撒冷外城来攻城，他被也没有派兵和家里人打赢，但是很神奇，不知道为什么，站在我们主耶稣家中的门外，忽然间家中就兴盛起来，而且鱼也开始发达，很稀奇，因为他过来要一年圣经里面的鱼去兴起的信息，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鱼，那么现在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渔业中心。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还会对人们说：“我要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我得人。”所以我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本来是牧牧人的，因为这里是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正是因为他不能到达南部，但是最后西起到200年，公元前200年，就西起这个西起的环境，那里放有很多的人烟，而且到处还没有传人。所以你看见整个加利利河畔周围，不光是渔业发达，你看见农业也是非常的茂盛。各个角度来看，那一点都不错。那果然呢，加利利不愧为加利利最代表生命的地方。我不敢说最好的，但是呢，最能够让人最能够让人感觉到 生命中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圣经上说，为什么他们被流血呢？因为这是外面发明的，这什么意思？所以我就要解释一下。你知道这个加利利事实上呢，是在华商三州，他刚好呢是跨亚洲、欧洲还有非洲，他刚好是中间一条。那就是因为他的位置非常的奇妙，他可以说在两个大洋的中间，一个是地中海，一个是印度。然后在三个大国的岛屿中，你看这个，一个是叙利亚沙漠在中间，还有一个呢是阿拉伯沙漠在南边，还有呢撒哈拉沙漠在西南边。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仿佛海和沙漠要抢夺这个东西。所以呢，你看这个地域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那听说它的位置非常的特别，所以你知道，就是如果非洲要和欧洲和亚洲的围绕的话，那么它一定要经过一个大道才行。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大道就是中国的四大道，是好早好早就已经有的。那么你如果你想要去九江的话，那你要想起来感觉还是道路，一直说有一条路是沿着海的。我们的大学名叫 Bilal Maris， 就是 Maris 就是海，也叫沿海，然后 Bilal 就是大道。那么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就是沿海的到沿海的路。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沿海的路是怎么来的？是怎么走的？是从埃及，然后沿着这个以色列靠这个地中海沿岸一直上来，顺着沿海道。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样子。到这个地方就是再次靠近海。那这个地方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是刚才我们说的米吉多。这个米吉多呢，刚好如果你往西边去看，在米吉多西边往地中海一看，哇，它是将近在巴西的嘛，将近三十度。与亚参加和先知这个对峙的那个山，哎，那个山带有多少？那么就在那座山一直下来，那么你就发现说，原来呢，这个地方它是沿海路的，是经过什么？经过这个米吉多的，然后从米吉多呢，然后就越过整个约旦河，然后呢就下到。加勒比海，然后到了一个城叫摩达拉，摩达拉还有摩达拉，然后在往北呢经过加泰罗，然后呢再往北走，然后呢就一直的到达马斯。那么我们这个保罗的话，就去哪里就走这条路？所以这条路呢，可以说是把欧洲跟非洲跟亚洲连起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可以这个地方，但这条路呢，可以说最重要的一条。如果有人要到埃及，如果有人要到这个地方，你看见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你知道吗？家里如果住在这个地方，你一天到晚看见都是一些外国人，有的说亚洲话，有的说欧洲话，有的是哪个地方？那么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要到埃及出去外国人交道。他们觉得不像不像狗一样，他们宁愿在大地方保护他们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吗？他们觉得我们都是冷，我们在山丛里没人看见。不止如此，在山丛一个范围外面有海的话，有各种大的沙漠，外边世界各地，他们觉得这里是天地上的景物里面最好的。他们看不起那些完全像世界不如的。因为这些人呢，他们看见人类的网络的视频，他们和这个欧洲的这个视频有最直接的接触，因为一会儿马车过来，一会儿这边就什么队来，这个什么队有的是中国来，有的是阿拉伯来。那么，所以说你们，我没有时间解释说，其实加勒比海不仅仅还有一条路，我们的大道。但不管怎么样，你知道我在加勒比海可以说是一天到晚你所接触的。那我们越是从哪儿来的，所以你也是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他站在那个大的山上，他往下去看到那个地平原的时候，他能看见那个商队呢，从我们大道上走，要走到这个大池子，要有商队呢就往回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女主角的亲眼看到了这个景象，这个是走太平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有阳光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大道原来还是大道的，就变成兵家必经的经过。那么，因为我看到你说事实上他所处的地位位置是非常显要，所以可以说呢，就是你经过，就是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地缘那一场很大很大的一个要塞，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要。所以你就告诉我说，谁能够控制你今后，谁就能控制中国。是这样的。你如果历史的话，你如果读你今后的历史，你就知道说，那个你今后控制这个战场根本是古老的战场。你这个人不知道多少次和外国人去的地方说发明军队，那么你这军山跟江山怎么下来把你往哪去的？你知道那条路经过这个？所以你几乎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战争，你这边为什么往下退？那么你看见和这些列强做法不够手段，最后一次是他中国人打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这个不明经过历史，你就知道这个历史是哪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战争历史和这个战争是完全这个向这些世界向这些这个资本交流自化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等到这个平安的时候，你看你所有的兵将所有军队一定经过那里。那么因为这个米其高是那么重要，而且也是这个平安呢，事实上能够是非常多的，有人写什么说整个也是这个平安，那个就好像是卖的，还是卖的做出来的。然后这个到后面这个城，那个城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包括耶稣也在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是非常突出的一块地。耶稣也有意思，耶稣也有神在做的意思。所以一个神在做，那么你看见说，那里不仅干嘛，也有手嘛。虽然它的品质不像大卫那么好，但是就是整个丰收来讲，没有话说，那一定是对是神在做的。所以你看见米其中有什么？米其中是所以是米其中，最后是米其中全部控制整个的丰收。那不仅如此，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王曾经王国王给巴比，王给波斯，王给希腊，王给罗马。那么就是以色列尝到魔王国的痛苦，加利利人他们第一个受到欺负。如果要出现第一个阶级跟他们最早的，所以我们晓得在耶稣那个最爱的人、最有能力的人，那就是加利利。所以在这里面，比方说把加利利人血毁在身上，就是这样。你看，耶稣在那里讲说要把你们救命，其实不远的山头是特别大的这些人在谈起，那可以是今天的头部。所以我们就经常知道，一定要明白这个真正的问题。所以，因为加利利是，因为加利利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外邦的家庭，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很自然的，许多的兵队都是有的人，他们是要打一起，也要用的。所以，如果这个是纯粹，许多时候以色列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就在那打起。有的两个外国的军队也在那儿打起，所以如果来的话，你要研究他们提出的战场的历史，我们要记得，事实上根据圣经呢，在那里经你不知道打了多少次战，以色列为什么好像对你们战略不知道，那个真实不知道，就在那个他们提出的战场，不知道在那儿打了多少次多少次战，但是最后圣经告诉。最大的战争的挑战，比起历史上以色列所受王国的痛苦还不够。等到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要联合起来。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什么办法？有可能中国人民其实包括俄罗斯，包括这些国家，黑海这些国家，还有一个林彪带领以下西方的军队，他们终究要向以色列屈服。那最后，那决战的地方，那大战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哈密。所以，等到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在 CNN 电视台上看见两万大军已经跨过了一条，这个方向对方的，然后再看见所有军队往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民啊，虽然不一定在他们为国保家卫国，他们战略你看不知道多少。没有这个原因，你这一次可不很大。等到他看见全世界都向他为敌的时候，军队向他开来的时候，最后战争要在大面积作战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有所保留。我们就明白了，现在我们的哈密斯顿战场可以说所发生的事到最大。那么就是。我又问，为什么在他东北边有金呢？在他西南边有人祸，而这个人祸会再有一次？你看看，一面是借由现在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恩宠，但是另一面呢，你看见借由他已经在战场不知道多少次的战争，不知道多少的输出，但不管怎么样，他都在。那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对于以色列来说，哈密斯顿是他们所有的苦难最后的避难。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大顽强的仇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们所处境，这一次他们所处境。所以以色列到现在都没有。你如果到以色列去看到虽然老美国的百国军区。形象还不相信，许多人根本就不相信，他们的领袖、复国领袖根本就是没有宗教信仰，居然要求犹太人。这就是根据圣经的命令，等到以色列他们站在他们东方的联盟、西方的联盟和北方的联盟都向以色列进行攻击，那必须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态。就依着他们这样的呼吁，所以天上的神听了他们，就在最危急的时候，我们从空中就降下来，然后他脚下的橄榄山、橄榄山自然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这次地震真是有一部分的山往北移，一部分的山往南移，整个山裂开，一个山往北移，一个山往南移。然后当中的就有一个大的猎物，那个猎物呢，就叫以色列人的人口数。然后其中呢，和敌军的军队就有冲突。那最后呢，我们知道那个战场就在印度，就是今天所谓的开发的伟大的内部。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不要来说了，这个都可以说是哈姆斯顿的概念。但现在我问，为什么这个预言家最后是做哈姆斯顿？这是预言家的最小的事，但是我们问，为什么这个迦南地区特别好的设置好一个战场，那个战场是什么战场？那个背后所代表的不只是天上的儿子，那么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才允许这些事情？所以就是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哈密斯顿战场，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个凯旋的生命，是个什么的生命。不错，哈密斯顿战场把我们带到今天，但是你要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当你也说你不能光顾哈密斯顿战场，不然他们自杀，他们最后也那种战争的结局，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个结局 对以色列百姓的教育来说，那么很自然的，这种真正的教育就是我们。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原来神借着这些书，好像是天灾，也好像是人祸。但是有一个结果，一面是把我们生命带来，另一面就是他的教训，我们的生命根本不是神的神，因为我们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神。所以一个真正的人，我们拒绝多少；一个真正的人，我们拒绝失败。就算是有能力打劫，就算是他们一个队两万马力，好像整个全世界都是包围的。在人来看是没有答案，在人来看是难的，在人来看是死定的，没有结局。但是你怎么要看，我们所得的是那是得的胜利，这一次在当地地震以后，我们好像发现原来有一座小有一座学校，因为当初就知道还有地震灾难，所以呢，设施完完全全为我抗震，所以那个校舍是摸自己的，而且呢，摸自己它要运用运用对称的那个结构，但同时呢，又还断了柱子，让这个整个的学校和地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呢，它那个结构啊，好像和地和地紧紧的紧密连在一起，但同时呢，许多的柱子呢，就把很多很多力量。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你看到很多这个经过地震的地方，那些希腊的建筑全都会流落，因为希腊的建筑很好的。那我们知道，经过这个地震后呢，大家才晓得说，原来有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在这儿。这个房子经过地震以后，这个地方才能够更住。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可以说是个大好的消息。这次我们说，这次很难做实验，但这次我们成功了，因为我们知道哦，现在的设计的确确也能够抗震。那最后呢，经过了地震以后，证明说这个方法是能的。第四，我们的生命那就是死里活着，因为不要忘记，我们所活着的生命，我们人已经为我们，已经为我们做事情。所以这个生命，什么叫复活生命呢？复活生命就是耐心的事。第五，我这个生命是耐心的事，而正在最高的、最惨烈的时候，最末了的时候。但是我记得，基督的生命不只是耐任的生命，而且是耐难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今天所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不死，我们还会跟你死，我们永远要记得，死的很高的是我们已经为我们而去。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经过死的阴影，也不怕挂彩。不要，甚至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经过死亡的阴影，我们不配经过死亡，我们经过死亡的阴影，我们再也。但是两千年前有一个人经过死亡阴影，就是我们大牧人。我们大牧人他为我们经过死亡阴影，结果呢，他死了。让我们说，天是翻开的，地是翻开的，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人能翻开的。结果两千年前我们是第一个，所以是我们经过死亡阴影，而且他没有做到。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十大的也好，毛泽东也好，希特勒也好，不管什么样的人，他们尽到可能阻拦不了。但是，两千年前的大好的消息，死的终于死了，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你知道，曾经有过一个真实这样的故事，在伦敦呢，有一部，你知道，拿破仑和威灵顿大战，威灵顿大战是什么原因？拿破仑当然是法国的，结果呢，不想知道了，结果到了这个地方的那些造成五日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想知道消息。那个时候，那个消息就在空中呢打一些讯号，就告诉我们，告诉大家说怎样怎样。 那么结果就是很多，所以那天早晨得到的消息就是没有人打他，所以所有的人他们释放了，他们就都到礼拜天去，那些就是最难的人，他们知道了他们失去了这场战争完全失败。但等到他们聚完会出来以后，就是太阳出来了，就把所有路都看看，后来发现威灵顿大厦后面还有三十五号楼，所以这就是威灵顿大厦。亲爱的，你要我们当我们同意说威灵顿下去，给你的感觉，给你的信号，就是好像威灵顿大厦。但是三天以后，他就是这个。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你真相信了，还是你不过头脑稍微，还是你不马马虎虎的，但是就是我们不真相信，我们说这是要你真正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资格经过死亡，我们经过死亡就没有，我们不会出来。但是这个地方说的时候，当路人看到你经过死亡的时候，我们就怕，因为人家和你的家人都看到了。第一，我们所经过的不是死亡，我们是经过死亡阴影的，这两个很大的。因为我们已经过了死亡的阴影，所以我们感受到死亡阴影，就是我们睡，就是我们今天用世界人来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因为阴影是从我们真实的死亡以后，所以是从那天开始进行的再也没对基督徒来讲，那才是阴影。你记不记得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你的灵魂，这句话是我们的母亲叫他，妈妈就叫他。所以每一个犹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小朋友都要祷告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你看，我们记得，就在我们的问题的那刹那，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什么意思？他不是死，他是睡了。过了三天以后，还是醒过来。所以弟兄们，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曾经过死亡，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耐心。但是我们虽然经过死，他耐心，死不能摇动他。结果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就是活着。弟兄们，今天我们经过死亡阴影，有的时候我们经过。许多人你所经过的苦难，给你感觉好像死亡就在眼前，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永远没有经过死亡，我们是经过死亡的阴影。但现在我觉得，我们要记住，狗能够远，能够跳远，但是狗的影子不遥远不近。所以，大卫就告诉我说，虽然我们经过死亡阴影的幽，最终的是死离的幽。原本是死亡阴影的幽谷，因此这个阴影不能叫我们看见，就是因这个缘故，你知道诗篇二十三篇，不知道它会多少圣诞，十三个月有一双我们的，但是不要忘记，不管我们经过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情绪，主的话，我们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因为你的家，你的爱，都在。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乃是有关的福音。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真正的乃是？许多的环境，许多的苦难，正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如果没有他的福音，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太平。所以弟兄们，一个真理，让我们用真理来看，到底圣灵在律法的信号摆在我们面前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从前在南面发生过一次就是一次的瘟疫，那这个人呢就下决心，就是一个很大的这种人全部到，因为这样的话能够彻底解决那个，能够彻底把路 所以在南美，在中美，它是大概是中美的，这个中美这个问题就是里面里面里面的话，你一切的交接这个全部状况呢，太阳是不可能是，但是个人的利益，这个机构里面还是有话，这种话是特别有限，你怎么样？也是蛮有限。那么这些植物学家一切事情找到这些植物学家分类，所以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地球是圆的，为什么这个大地是圆的，搞了一个大地的结果，而且讲的比别人都一样，而且格外的鲜艳，所以说他们用高度的数据来类，他们查了所有资料，他们找不到什么原因，最后这些植物学家下来，最后他下来的结论。这个花是自己成的，所以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是自己出来的，所以结出所得的成果那是不公平，那是那一部分因为正确主就不止安排在江西东北地区，但是前一段是我们的地震和这个包括在南城里面，但是就在这个西南方，就是在这个北坡的环境中，就是因为这个交通，就是因为和世界来往，所以在世界内的他们就是要通过，要他们立足一块，如果你不干这努力的话，就达成了战争的开始，或者孙子你看你有的时候就为什么要进军埃及，他们也就是在看着他们军人的血迹，然后他们通过。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家里是外国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许多时间看见外国人，这些都是外国人兄弟，罗马的兄弟，巴黎的兄弟，都是外国人兄弟，所以你用这个角度，你知道家里就变成外国人。也有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他们就因为他们也有圣旨，他们天天到了圣旨，他们跟着圣旨研究了非常多，所有的圣旨研究都研究出来。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很骄傲，我们这个民族有好处，我们和外国人的本领，而且甚至于我们也会有骄傲，所以他们最受欢迎，他们是民族教父最亲的家庭，他们。和世界变得太近了，你看见他们一见到我就会建立家里的，所以这个事情真是很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人，我们只要把自己搬出来，我们到寻找人，到山下去，一定有交通就好。这是约翰福音的教导，但约翰不光是约翰福音，约翰也是约翰的启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重点进步。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我们两个第一个目标，我把我来宾认识他，而且把我带到他的面前来。感谢主，这个结论是不错的。但是你没有想到，到了第二点，我们所有的目标就是每人拥有同许，让我们结婚看山。所以现在我们请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就是类似的存在，还是与你存在，我们不知道说当我们的世界，当我们到这个，当我们到了这个这个什么，当我们到了这个启示录，现在你看见有什么呢？有，当你看见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兽从地中上来，那就是当你看这个景象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所以很多地方没读启示录，特别是没读启示录，做噩梦。原因是因为，如果你不站在海边，你看不见这些景象；如果你有了修道院，你看不见这些景象。所以现在很清楚，什么叫做愚蠢？愚蠢的可能方式，以基督的历史做原因，以基督的经历做原因，那历史经历不错。但是在于基督里面的不重要，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这件事情。我们是没有前途，我们是没有明天，但是还是因为我们与主联合的缘故有明天。为什么要换血？换血？面对着那时候罗马帝国 前做工作的明天，我有明天，但是我仍然鼓励他们，勉励他们，给他们带领着你们所有明天是与基督有关。如果我跟基督联合的话，弟兄姊妹，不是光是关在这个光在下沙场里，关在这个耶路撒冷，或者是这个沙漠把你们关起来，我就是主。这个就是真的属灵，真正的属灵就让我触动了心。结果就看见有地主，有天上也有人祸，结果就看见有兽海跟沙滩，有蛇从地中沙滩，有龙站在沙滩上，那么就是你能忍受。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站在西安上，就像十字架的主线一样，高压无论往哪去，你都能够睡。亲爱的弟兄姊妹，坚持一个彻底的信心，真的是一个大事。不是光在远方，一点人抗议都没有。所以问这个，你看，主要我们走出去，从哪里走出去呢？从这个世界走出去，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你的存在。你看见说，在世界也能经历你的存在。所以我看见了，耶路撒冷的经历是宝贵的，加利利的经历是荣耀的，因为只有在加利利，你才能感觉到那个人。只有在家里，你亲眼能听见给别人提及的生死上的命运。但是感谢，就是借着那一块，就是借着这一块，这个教育，这个借着这一块，这个他们居住的这块地方，这块在哪，告诉我们的原来神在我心里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那个目的是希望这个要我们那个跟神的事。凯越的生命，在这拉萨的没有死，在这拉萨我们也失败，但是你迟早有一天会看见，我们的生命的的确确就是凯越的生命，给你们生命。第二个，敌人要追查，敌人要找到我们的意思。你如果翻开历史的话，你这个人不知道多少死亡。如果你翻开历史的话，你经过这一代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战争。好几次，你看见他们在对比，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亡在波斯的时候的亡在这个？如果我们是基督圣经，你记得吧？这个圣经里面他亡在波斯的时候，你记得你之前的故事？那因为摩西亚的大的缘故，我们说哈曼要借时间把犹太人完全清除。你看以色列人，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的话，你是不可能讲的。我们就。为什么神借过为什么神保留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借他们保存了一本圣经，那是我们的旧约圣经。现在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圣经，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何等的好，这是一点。第二个呢，神借着他们民族性，保存了一个单纯的民族。到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基督要降生。所以基督这个缘故，你看我们从一个千方百计要摧残一个民族。什么时候如果他们什么得知，如果以色列人人能够迁变的话，那么好了，以色列人不可能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玻璃不可能重建，玻璃不可能重建，基督不可能再来的玻璃，就是说不可能再建。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从表面上来看，人要摧残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但是从根来说，求你知道的很清楚，他们最终要摧毁的那是基督，叫基督不可能降生在他们。所以让我们记住，神必能许可这些事情发生。你看见吗？许可了我们的仇敌要摧毁这些民族，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覆灭，叫我们没有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徒生命就很清楚，特别是以色列历史，你看见以色列经过了一千九百年，这一千九百年到今天发展到的到处都是，到处都没有人欢迎他。到了上海，我们中国人说他们是新中国建设之一，那么这个牺牲了二百场，全世界各地都在喊，你说是 Western 世界的话，那个犹太就是个受死。 我就好像说，我们心中默认有犹太人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在旧约里面都是，那是对犹太人很不恭敬的一句话。但是你仔细看，怎么又圣经当中以色列人啊，皮球加上超大的没有进行的加入。现在我们经过1900年的漂流，他们应该完全明白。根据这个国家民族学上，根据民族学上，我这个民族只要亡了500年，他不会被消灭。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印度是把以色列人全部回到他们自己。他们在这个巴西唱的是，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已经唱起来。又怕最后他们不忘了他们以色列，所以在他们的名字被后面都加上水果，有人总结了，那就是五花，有人就奥利给了。到了中国开封，他为了申请下来，结果他就当过皇帝去，当过武士长，所以如果现在大家到这个特拉维夫去访问，就是中国大家你不要问他会姓，他必须要，这个就是该该的。所以我们说，这些犹太人，他好像他们这个世界未来是应该完全消灭，因为他们不听得罪神的事情，因为他们说对他们是这样，对他们是这样，犹太人也会在我们和我们之间受伤。弟兄们，你看见吗？因为这个人，他们的的确确是这样，但是为什么神保守他们？弟兄们，不止如此。这个还没有完，一直要等到他们进入战场，那一次凡是在历史上没有成功，那一方要死。你知道今天一个人回来，从表面上来看肯定失败，发展失败，他执意他不能够得胜，但是让我们记得，最后一人要全女儿。撒旦出现第一次，这当然现在他不出场。但如果我们对于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我跟圣经预言，这个我们叫做大预言圣经的重新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以色列有没有可能？以色列是不是真的会被丢到这种地方去？所以等到我们到了经过他们一次的战争，终于结束那一次的战争，结果是我们主耶稣来了，为了以色列。他叫他在橄榄园上，最后和基督征战，胜了。感谢主！从此以后，千禧年的国度就开始，我们的民族就在这里做，而且所有的民族社会也要非常的认可。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楚，最后的结局，我们知道说，仇敌的会进入，仇敌的会是扑灭的事。让这个事情不可能解决，就以这个来讲，都是。但是朋友，我们还是全属天的，我们还是要把属天属天的一般的作品一般的作品。所以你看，虽然仇敌今天要摧毁我们生命，最简单的解决我们的地方是变得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在地上，但是呢，我们用了。或者我们冷淡对我，或者是我们犯罪，我们活着。但是呢，你看见吗？你看，虽然如此，但是呢，神的旨意没有给我解答。但是看清楚，但是知道，仇敌最好的是非得好，基本的我们根本不承认说就是。但你挑的全都是你的爱，你不会主动说，所以你看仇敌总是想用各种办法，因为要什么？撒旦从起初就是撒旦，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神的旨意认真看。我们从他的基督的最后一次那个结果，我们知道，神的万万话说，这个神所谓以色列的那个生命。是可以经过多少年如今摧残，甚至到最后，可以说那个敌人没有可能能克服。但最后因为耶稣基督，结果他胜了，不是一个常识。我们知道，我们跟海德的生命是同，这个生命是基督的，但是因为这个人给我们很大的，那个大卫，你只要看看你这个历史。 你就知道我的问题，你就晓得我是有问题。所以就是这个，我现在提出来最重要的这个问题，那就是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六，耶和华召你不要被遗弃，心中忧伤兮，就是幼年所许被弃，这是你的所说的。那五十四章是个定语，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曾经被遗弃过，因为他没有说被人娶过，后来要信主，因为你记得他们定他家定了。所以这1200年，神就把他们遗弃。那现在呢？神或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要召他们。所以说，耶和华召你，不召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心。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心中被人遗弃，现在被人摆在一边，他们心中忧伤。到处是，到处被人背叛，到处像这个异国被人卖了。那下面呢？我们怎么就安慰这些人？他说：“我一切已经不做配合，却要吃大哀的奖励。我的父亲向你起歌之天向你点点，却要永远吃他的连续。这是耶和华的祝福。所以，就说你这个1900的例子来说，神说我一切你不做配合，那一切。”在这个月光中就见了，那不仅如此，在这个月光中呢，他说却要是他恩将你收回，所以一直是把以色列人回来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当时就你说这些事情就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然后第九节，你看神怎么解释这个历史？第九节，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同时。我怎样起誓，不但是挪亚的洪水涨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但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使他必不离开。我必安居，你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那第五，以色列人他们经过1900的跳入会后，想想历史上的现在神带着我们，你怎么知道没有多久神的手一松，然后阿拉伯又来了，然后外国又马又出来了，才能在那里？现在就对方看到有话的时候，这是在我好像挪亚同时，完全起誓不再是农家挪亚同时，那个背景我也照样起誓，不再想你，他们也不知道。那么就是以色列。